而我们也必须要讲啊，所以我们要花很短的时间把它讲过去啊。但是不讲不行，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学密的人很多，学密的人哦，不管在国内跟国外啊，就是好像都会沾到一点密教的气息。那如果我们了解的话呢，也有助于各位，你要不要将来呢这个净土转密的话呢，稍微三思一下哈。啊，我们先讲一下说为什么它叫做密宗。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文字上的不了解，对它产生误解啊，其实也不是它的过失。就是密宗啊，其实并不是一个很秘密啊，不可告人之密啊。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哦，这个密啊，不是那个意思啊。密呢，其实呢是一，就是说相对于显教，我们讲前面的那六宗哦，都是属于显教，空中有宗各方面来说都是属于显教。那相对于显教，我们叫它叫做密教。那什么叫做显教呢？就是应化身呢，我们讲释迦牟尼佛应化身所说的百义教法，这百义是属于一种形容词哦。那大小乘的三藏十二部经所说的内容啊，譬如说是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恨的法门，这个是显教，是讲的这些内容。那是谁说呢？是释迦牟尼佛的应化身、应身或者说化身佛所说的哈。那这个这一种教法呢，教义教理我们叫做显教。那相对的，如果是法身所说的两部密藏，两部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哈，两部密藏，那它的内容以大日经啊、金刚顶经所说的金胎两部法门啊，陀罗尼印契念诵灌顶的仪规啊，这个叫做密教，这等一下我们会再解释。所以它是相对于显教叫做密教。所以我们以佛的那种区别来说呢，它显教是属于他受用应化身随机之说，那密教是自受用法心佛说内证的自境。你如果懂得一点佛学常识的话，你看到这个就是密教的程度要非常高，它的当机的说法者是法身佛所说的。就是佛呢有三身哦，一般来说我们说佛有三身哦，有法身、报身跟应化身。所以你吃饭的时候你会说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那就是法身啊、哦；圆满报身卢舍那佛，那是报身；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那就是应化身。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所了解的这些显教的教理，刚才讲什么天台啦、华严啦、这些的或者是什么律宗啦，这些的教理呢，都是属于释迦牟尼佛，我们那时候讲八相成道，然后呢49年所说的法。那么释迦牟尼佛他是什么呢？他是应化身。什么叫应化身呢？就是应众生的机缘成熟而来度众生，那是应化身。应化身啊，那其实应身跟化身还是有不一样啊。化身的时候呢，我们讲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讲说他并不需要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呢自见八相成道，他只需要就是说譬如说像观世音菩萨或地藏王菩萨，那是化身，就是他你需要的时候他现下，然后他就走了，他不需要从人出胎一直到死亡都表演给你看了，他不用，等你需要的时候他出现一下，然后他就回到他的本位上面去了。那应身的话，他就必须要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要从斗率天末八相成道，这个是应化身啊，应化身。那报身的话呢，就是属于他无始劫的无始劫三大阿僧祇劫或无量劫来所修行的因感得的果报，那叫报身。那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如果现报身的话，我们看不到，因为太高大了，太庄严了，太殊胜了。我们讲说甘露澄清四大海，白毫婉转五须弥，那个就是什么报身，那是报身。那白毫婉转就什么，你不要说一个合欢山了、啊、五须弥山了、啊、你看得到吗？你根本不知道你在他的哪一个部位，你看不到。所以他现报身佛对我们来说呢一点用处都没有，他没有办法度众生，所以他只能现应身佛给我们看。但是你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功夫很高的时候，你升到十报庄严土，你所见到的是报身佛的阿弥陀佛，你所看的就是很高大，就是很庄严的，那就是报身。那报身化身还有一个法身， 法身是以法为身，任何一法都有它的存在，那叫譬如遮那佛，遍照一切。而密宗它是属于法身佛所说的，它无时不刻都在说法，就话法身佛所说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有这种根器的话呢，你才能学密，要不然的话报身你都看不到的，不要说法身啊。法身啊，你要有什么断烦恼正一分法身，你听才听得到呢法身佛跟你说法。你才跟法相应啊，我们现在跟法跟什么相应？跟烦恼法相应。那这个密宗齁，为什么在中国里面产生一个正式的宗派呢？要归功于开元三大士齁。为什么讲开元三大士？就是唐玄宗他的年号是开元齁。那他呢，当时开元的年间呢，这三个人呢，不是同时齁，先后到中国来弘扬密法。所以啊，我们就是一般来说呢，在密宗里面就是会讲说这三个人呢，一个是善无畏啊，一个是金刚智，一个是不空。那么善无畏是最早来的，最早来，他是这三个人哦，都是外国人哦，都不是中国人。那善无畏呢，他是中印度的人，他是在那烂陀寺哦，就是那个玄奘大师在那庄留学的那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学习密法，专门学那个种持瑜伽哦。那他在那个地方学这个，后来呢到开元四年的时候呢，到中国的长安，那唐玄宗呢尊他为国师，给他住在兴福寺跟西宁寺里面了，就是在那里同时呢设灌顶道场。那到唐玄宗以后呢，就是唐朝的皇帝对于密宗的都很有兴趣，所以我发现唐朝皇帝对什么宗也都很有兴趣啊。那武则天啊，或者是那个那唐高宗那个时候呢，他们对于这个华严很弘扬华严。那么当唐太宗那个时候，他是对什么唯识法相，所以时节因缘呢也很有道理哦。那到唐玄宗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宫中上下，甚至不但皇帝哦，大臣百官，甚至边地的将领哦，都学密啊。那后面我们等一下会讲哦，后面有一个那个不空哦，就是这个不空了，他曾经还帮这个谁啊，哥舒翰，就是唐朝有一个那个大将哦，在边地，在那个西域的地方呢，防卫国土的，都还请这个不空和尚哦，到那个地方去哦，设那个灌顶法。这个善无畏哦，他翻译大日经哦，这个经典在密宗里面非常重要。这部经呢，就等于法华啊在天台的部位，或者是华严哦，在华严经在华严宗的前手中的地位。那么密宗里面的宗经哦，就是它最重要的一本经典呢，就是大日经啊，这本经也是后来我们讲，等一下我们讲胎藏金刚界跟胎藏界啊，这两个界里面都各有一部经典很重要，它是属于胎藏界。胎藏部的根本经典啊，这是善无畏翻译的。后面那个金刚智啊，金刚智这个人，那他也是印度人。后来呢，他是从这个善无畏是从北方到中国的，金刚智是从斯里兰卡，就是海路哦，从广州然后到洛阳、长安，也是在唐玄宗的时候呢，在中国弘扬密法。那么他是住在玄奘大师住的那个慈恩寺啊。还有大监府寺这个地方，所以他有一个弟子啊，是一行啊，一行和尚啊，这个人呢，在就是说后来密教的显扬呢，在中国人里面，就是这个和尚也很重要。那他呢，对于这个人很聪明，他对于唐朝另外一个功绩哦，不属于我们佛教的，就是他对天文地理很通，所以他替唐朝做了一个他那个历法呢，到今天呢，就是说你在史书上还可以。找得到，就是金刚智。第三个就是不空。那这个人呢，我们要了解，就是他，我们介绍中国佛教史上面四大翻译师啊，一个鸠摩罗什，然后真谛啊，然后玄奘，再来一个就是这个不空啊，就是这个不空三藏。那他呢，后来啊，我们中国的四大圣地啊，就是文殊、普贤、观音跟地藏这四大圣地里面，五台山专门成为一个密教的道场，是因为这个不空和尚，他后来在那个地方传灌顶法。 所以这个五台山呢，就整个变成一个就是密宗的一个天下，那就是这个不空和尚，他一生里面呢翻译了100多部哦，110部的经典，总共143卷，大部分都是几乎哈、哦。99% 都是属于密教的经典，其中有一个是金刚顶经哦，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金刚戒，这个我们等一下像讲两戒了，这个的主要的经典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开元三大士啊，前面两个知道就好，你要了解是不空还是属于那个四大翻译师之一啊。下面我们介绍就是以我们所了解、啊。这个密宗啊，他的那个仪轨啊很多，然后他很注重那种坛场各方面的表法、啊、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密宗啊，其实大部分是已经是属于藏密，就是密宗后来传到西藏以后呢，才产生什么黄教、红教、白教这些的分支啊。其实在这个时候，在唐朝这个时候都还没有。我们现在今天所介绍的这个金刚界、胎藏界，这都还是早期的藏教的一个内容啊，都还没有分到那些那么微细。那么会分到那么微细呢，跟他们藏族本身的文化也有关系。其实密宗的产生呢、啊，为什么到后来到今天为止都还有争执？主要的就是说，以中国学者来说、啊，学佛的学者来说，都还有人认定说这个密宗就是。印度婆罗门教呢，我们佛教里面就是拿很多他们婆罗门教的仪式或者是他们的教理的内容呢，然后再加一些我们自己本身的教理下去所产生的一个教派啊。那它产生的时间在印度里面，因为什么我们这样说，主要就是讲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先是部派佛教，后来大乘佛教的兴起，那大乘佛教几乎已经要衰亡，然后婆罗门教兴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密宗才产生在印度，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方面的考证跟说法哈。那讲这个金刚界跟这个胎藏界，就是在密宗的那个教义里面呢，他把我们刚才讲四法界嘛，华严哈，我们讲说四法界，然后讲一真法界、十法界，十法界是所有的我们佛教的教理基本常识都说十法界的。那讲到一真法界的时候，就是华严宗的。那讲到金刚界跟胎藏界的话，就是密宗的，那么他把它分成这两个。为什么会分作这两个呢？金刚呢，就是为什么叫金刚这两个意思呢？就是有两个意义，一个是金刚是坚固哦，就是表你的字体的坚固，不可破坏啊、哦。还有利用，你不可破坏放在那边没有用，但是它可以破烦恼，金刚可以破烦恼，所以讲金刚界。那它代表什么呢？它就是代表智差别的法门，最重要就是它代表有各种的智慧啊。所以我们讲在如果是显教里面讲的话呢，就会讲什么呢？就是讲我们讲一切智道种智、啊、会讲到道种智的部分，就是各种的智慧的法门。那么各种智慧的法门里面是各种的差别智慧，小乘有小乘的智慧，大乘有大乘的智慧，实住实行实回向都不一样。佛菩萨有佛菩萨的智慧，所以属于智差别的法门。那么胎藏界里面，他是用一个小孩子呢，他还在他的母体里面，好像母亲怀胎的这种意义，所以他把它设立做胎藏界，因为他有含藏隐覆。含藏隐覆啊，就是含藏，就是他有什么呢？有理平等。我们现在讲说，每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含藏佛性。那都有佛性，你有没有显现出来？没有用到，所以是隐覆。所以讲理平等法门，所以智差别法门跟理平等法门其实都是从一心里面开出来的。一心开二门、哦、如果是在大乘起信论里面，就是什么心真如门跟心生灭门。那我在这个密宗里面，它就是分两个，一个是什么从一心里面开理平等，我们讲六级佛里面理级佛，每一个众生都是佛，都有佛性，都有真如本性，将来都能成佛，那是理平等。但是呢，现象里面来说，你这佛性没有开发出来，你智慧比人家差，就是的确比人家差。我们烦恼掩盖着智慧，没有办法 表现出来，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日愚不孝呢就不一样，这就是差别了。这个都是从一心里面开出来的。那他这个金刚界跟胎藏界里面，他的有的人走金刚界的法门，有的人走胎藏界的法门。那么金刚界跟胎藏界的他所依据的经典也不一样，那么他的仪轨还有他坛场的设施也都不一样。那么我们看密宗里面，他很重视他的坛场的设施，什么方位要放什么东西，要放什么颜色，都各方面都有表法的，就是他们特别重视这些。其实显教也重视，但是我们比较简化了。比如说我们放灯，灯有代表智慧，我们供花，花有代表阴行菩萨万恨，我们也有，但是我们已经把它扩大简化了。那么他们密宗里面一样东西，或者一个方位，或者一个什么东西，它都有特定，然后全部都具足它表圆满的法门。然后在这个坛场里面设施的时候，他就要观想十方的佛菩萨护法龙天全部都要到的，他连观想都要很微细的这样子的。那么密宗最重要的一个修行的方法，我们一般来说的时候就是三密三密就是身口意三个，这三个的不是都很秘密，三个都很深奥，都很精细，叫做三密。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这个字你不能被字就吓到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拿那个大悲咒你听到大悲咒你会怕吗？你会怕吗？不会我们有一次拿那个大悲咒给一个老师就说你身体不好那念念大悲咒，他光到看到那个大悲咒他看到那个什么，看到那个咒他就不要了，因为那个咒是干什么用的？诅咒的咒，他就马上想到那个诅咒的咒，他没有看到大悲，他要看到咒，所以就被那个文字就产生了一种排斥的作用。那么先入为主的观念一进去了以后呢，第八阿赖也是一根下去再把它打掉，很难那我们看到这个密你不要说哎呀我看到这个字好喜欢，为什么？因为它秘密，众生很奇怪的，跟他讲光明正大的事情他不要，我跟你讲说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你不能跟别人讲那种他最喜欢，这种是弘扬那个教理教典也是奇怪的，就是讲那种正大光明大道不懂跟你讲一些那种跟他应该你讲不应该把他讲的一款这种都想爱一款的还过你提我的钱来买都没要紧的跟你讲别人钱都比较坏就对了。所以这个众生的心态里面是要调整那现在讲这个三密里面，就是假如你要修密的话你要这个是讲用就是它能产生你要在这个地方产生一种作用，就以手结印气得要结印你看所有的每一尊佛他们这个也很有趣其实就是说语言是最累赘的，要花到语言来说这个是众生的根气已经什么很差了才需要讲话。人家打手势人家童子军的话他拿个两个旗在那边打手势他就知道好远的地方要做什么了，那是不得已因为没有什么语言的工具。但是佛菩萨之间的交通的话不是佛菩萨之间的交通，佛菩萨之间不用交通，不用沟通，就是说比较高级的众生高级的圣者他们的天我们讲天人好了，讲天你比较上层的天他们的语言，所以也世间也有一种说法啦，就是什么吉人识寡，就是什么吉人不是说是很吉凶的吉呢，其实就是说比较有君子那种人他的言语不会很多，你看有的人话很多的那种人知道老师讲的那种功夫都不是很好的。那么越往上我们讲的天28层天越往上的时候他功夫越好，功夫越好他语言越少，那他怎么交通呢？他很简单而且很有趣，他放光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放光就知道什么人家需要什么。有一个自在天跟他化自在天如果是他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这个不要说还要打个电话跟你讲说赖天寿你要给我送什么菜什么菜什么菜什么菜来，哪里需要这样子，我在这边放一个光他就知道所有的菜单通通出来了，他就可以去买那些还刚刚好你要的东西。所以他到天人都已经用什么用那个光明来沟通。那么佛菩萨之间他之间是不需要沟通，但是他跟众生之间的沟通的时候，你如果是属于比较高级的，他怎么结印？他结一个印，他就是说他要说法了，他结一个印就是说他要降魔了，这各方面的印那个印你就可以 知道呢活菩萨要做什么，这也是什么进门的学问呢、啊。那如果是密宗的话，他这个印你就要去学习，他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印、啊、你光念一个大悲咒啊，那你很简单的网课在这念大悲咒，从头到尾念到尾，你什么印，你什么印啊，你只有一个合掌印啊。可是如果密宗的话，光那个大悲咒你念到哪里要打什么印，念到哪里一定要打什么印，是一定要打的。你如果是密宗的话，那才能跟那个佛菩萨感应道交，才能跟法身佛感应道交。那所以光一个大悲咒你就要打好多的印了，而且要打得正确，阿波哈、哦，天龙护法 看不懂，因为你写的字太难看了、哦、你说印要打得正确。第二个呢，你口诵陀罗尼就是真言，所以这个就要真言宗啊，你讲的语言他还听得懂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人说要讲究什么梵音啊，就是印度话，要语言要，不过、哦、事实上这也是用我们自己的思想去想佛菩萨。佛菩萨是世事无碍的境界，应该、哦、你那乡音再怎么重、哦、他都听得懂了、啊、他没有障碍的，只要你要能够，就是我现在是念的是大悲咒，你不要说、哦、爱打瞌睡，大悲咒念到什么往生咒，那他就听不懂了。所以你大悲咒念大悲咒，但是你的音不是很正确了，你只要是属于你心里面最重要的后面那个意啊，很专心的，那就是呢能够跟佛菩萨的感应。所以口诵陀罗尼真言哈，再来就是心观阿字本不生理啊。其实心观不是只有观这个阿字啊，不是只有观这个，就是说你是观，你如果是修哪一个法门的，你要观你的本尊佛或本尊的那个护法，那心观、口念、手结印这三个都要很正确，就是三密的用大，就是这个是三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把这个密宗里面的大概的一个最基本的佛学常识先讲出来。那因为密宗啊，为什么现在很兴盛？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很讲感应的，他很讲感应。第一个他很讲感应，第二个呢，他很讲一个叫做即身成佛。我们讲说，在那个禅宗里面，他讲说他顿悟成佛，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是也是属于顿教的法门。那么密宗的话，他讲他的也是快，为什么快呢？你普通人显教三大阿僧祇劫，你修的才能成一个藏教的佛。但是密宗里面，他跟你讲，你如果照他的那种修行方法的话呢，那么你是即身成佛。什么即身成佛？就是这一生里面你就可以成佛。所以他们是很重视一种感应道教的道理。那因此我们就是把这个感应呢、哦，这两个字呢，在这个地方做密宗的一个结论。为什么在这样做这个结论呢？就是你连这两个字你也应该要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感应呢、哦，感就是众生呢、哦，指众生，众生有感，佛菩萨才有印啊、哦。所以前面一个字呢，我们讲的就是一般的那个神庙里面就是讲也会讲说哈、哦，心诚则灵啊。心诚是谁心诚？我们心诚，然后呢？那些其他道的众生什么他就灵了，他就会回应嘛。所以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会说我学佛学这么久为什么都没有感应，那么其实呢不是没有感应哦，你要了解感应有四料简哦，有显感显应，有显感敏应，有敏感显应，有敏感敏应。敏的意思就是暗中啊，显就是明显的，所以明显你很明显的求佛菩萨，明显的求，那么佛菩萨呢他也很明显的回应你，或者是他现身，或者是他满你所求，你能够真正的感觉到他有感应的，你也真正的有求的，那叫做显感显应。这种是我们不是你们，我们大家都最喜欢的。前后我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是现在眼前哦，我念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我现在感他现在就应，而且不要呢我死了以后他才应，那是显感显应。那这个要靠功夫，也要看因缘哈、哦。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敏感，显感敏应。这个那这表哦，常常拢好难讲，感觉讲像佛菩萨无灵的啦。我都甲求，甲结果呢，供电回过去吼、哦，那边无通，不是无通哦，又甲你应，但是暗中甲你应啊，暗中。帮我们消灾解厄，哎呦，还有佛菩萨有一点呢、啊，他完了从来都不求回报的， 所以他也不通知我们哦。如果说佛菩萨像我们这么势利哦，帮人家一点忙就要几十年都不会忘记的话，他可是要时常要提醒我们。他向来不提醒我们，所以呢，我们也不知道受了佛菩萨的恩惠，从来也不知道，因为他什么？他是泯印，泯印。所以说实在的，我们这些学佛的弟子，你敢讲说你学佛到现在，佛菩萨都没有加持过你吗？都没有保佑过你吗？你不敢这么没有良心的哈、啊！人这个佛菩萨的加持跟对我们的那种照顾呢，有的时候他并不让我们了解。为什么不让我们了解？你说我怎样不是真好，我会更加认真，更加勇敢。你不一定会更加认真、更勇敢，你可能会坐遐定定等啦。让你知吼，嘛无什么好处啦。所以对你没有帮助的，他也就不现身这样子。因为你哈、哦、看一次哈、哦，他是天天啊，那天看到那朵莲花，你第二天再去看看看还有没有再出来，你都不要走火入魔，就已经是很万幸的了。所以他必须要泯印，他不能显印，因为我们的根气不够。显印的话呢，就烦恼心就起来了，然后他只好泯印哈。另外有一种叫做敏感显印，这种什么叫做敏感显印？就是你并没有求佛菩萨。甚至你根本就没有学佛，你完全一般的众生啊，他没有学佛，但是他就我们碰到过有一个计程车司机，他说他根本没有学佛，但是他开到郊外的时候，他就哭，突然在郊外的那个一片田野稻田当中呢，他就看到一尊的佛，很大尊，金光闪闪，很大很大的一尊呢、啊、但是他没有学佛。你说哎呦，你在见小书郎呢，人都不好，够看到佛，然后那无看到。人家说他这是过去生，他有学的，他那阿赖耶识里面有种子，这个时候该学佛的时间该到了，佛菩萨知道他该用什么样方法来度他呢，他就现那种相给他看。所以啊，也讲到一个，就是说佛菩萨度众生不失时，不会失掉那种时间跟机会。所以假如你很想度某一个人哦，时间没有到你不用急，时间到了佛菩萨自然会度他。不用齁，你还没有自己没有度齁，这很急，那个人还没有，怎么还不是入佛门，你只要他的机缘到齁，你不急，佛菩萨一定到的。不失时啊，你要有一个信心哦，就佛菩萨度众生不会失掉他的时间的，时节因缘到他一定度的。我们自己也是啊，二十岁的时候叫你学佛你也不可能，也必须要等到什么在世间混混混混到那个时候呢，佛菩萨才来度我们。所以其实谁度我们的？佛菩萨度的哈。敏感显应，就是他你并没有感啊、哦，那佛菩萨呢就明显的应。还有一种叫做敏感泯应，敏感泯应就是你没有求，但是佛菩萨有加持，但是他的加持呢，他也不现身，他也不让你知道是佛菩萨加持的，但是他的确是加持的，你必须要是佛菩萨的境界，你才了解。这感应里面有这么多种呢，我们就要了解说，有些东西哈、哦，也不要说一定要说。马上看到的效果，或者是不要像现在的人急功近利哦，就是无法看到的吼，我都唔有啦。第一个是安尼先，啊，无我想对我无好处的吼，我哪得修到遐尼啊辛苦？这个东西呢，佛门里面长时间的累积哦，跟一种因果上的关系呢，永远是没有办法逃掉的哈。那我们密宗哦，就以这个开元三大士呢大概的介绍，然后也以用这种说实在的，实在是跟各位说很抱歉，因为我对密宗是完全不懂，所以只能用这样子来跟各位讲。还好啊，你们这里面也好像没有学密的，要不然哦，也会觉得我不知道在讲什么了。不过我们大概了解说这是一门的专门学问，虽然我们不懂，我们也不能妄加批评跟诽谤，因为有人现在根本就是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佛教。我想它既然成为一个宗派哦，一定有它存在的价值。所以既然是佛所说的，佛的密语所说的东西，应该对它要有一份，我们虽然不学，但是对它要有一份尊重的心理，不能一来哈、哦、就马上就是贬义它。学净土的人呢、哦，到后来就会产生一个很不好的现象的。那不是学净土的哦，你都会对他歧视到比那个一个外教徒你还歧视的那种心态，其实这样子是不对的。那么密宗里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很尊重上师，他尊重上师尊重到比佛还尊重，在我们认为佛是最尊贵的， 是不是？佛菩萨这种等级我们就分得很清楚。但是你去看客诵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南无哈皈依佛之前呢，它是皈依金刚上师啊，所以他对上师的尊重是比佛法僧呢三宝之前他皈依金刚上师。为什么他有这种理念呢？他就是告诉我们一点，就是说一个人他学佛或者是他断烦恼出三界呢，是他的上师啊，也就是他的善知识所成就的。所以他以本着这种饮水思源的这种心态来说呢，他就是皈依佛之前他皈依他的金刚上师，而且他跟这个主要他认定这个老师呢，他就是永远哦，他是一辈子里面他都是倾家荡产了，因为所以密宗的那种供养哦，这个是上师要什么东西，你是不可以心里有一个怀疑说这个上师让他谈心哦，不可以对上师有怀疑的心，还有上师对你要叫你去做什么，他们真的是你去看那个密勒日巴尊者传啊，什么样的折磨哦，他就是毫无怨言哦。就是非常的恭敬，也因为这样他来成就，所以他在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他就是有讲过，就是曾经那个欧南尊者曾经问说哈，就是说善知识啊，就是你的老师呢是不是得到的大部分的因缘，你今天能不能得到是不是因为你有上师啊善知识的跟你带领啊，这算一个大因缘。结果佛告诉他，不是大部分的因缘是因为善知识的带领，是全部的因缘。所以他是尊重到这种程度，所以你今天能够得到的原因的全部因缘，他把它全部归功到什么上师的成就。所以他也以从这一方面的理路的发展呢，那他们就是走的这种系列呢，我们稍微呢有一个了解。那么我们八宗里面呢，就是最后净土，我特意把这个净土放在下一次讲。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个中国佛教史的课程呢，八宗讲完之后呢，我们还会做一个总结，因为后面还有时间，不是走到唐朝而已啊，后面还有什么宋元明清四个朝代，但是它后来已经没有什么发挥了哈，都是一个传承程序的工作。一个接续的工作，所以我们用一堂课的时间把它结束。因此呢，我们整个佛教史的课程呢，就是说除了今天之外，我们还有两堂课就全部圆满。那我们下次是用一堂课，整整一堂课的时间，就是说把那个净土宗的部分呢，把它做一个整体总观性的做一个介绍哈。或者是从其他的各方面呢来了解这个净土的一个殊胜的因缘。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佛教史呢，就是大概到这个月底哦，就是完全结束。那么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佛山完了以后呢，在下去的时候呢，就是慈藏法师啊，他要跟各位要讲那个观无量寿佛经啊，是不是啊，慈藏师？确定这个是这部经吗？他跟各位说那个净土三经里面的，就是一个是佛说阿弥陀经，一个无量寿经啊，再来就是十六观经啊。我们一般来说十六观经的观无量寿佛经，因为事实上念佛往生的不一定持名啊，还有一个观想观相，这个都跟甚至实相念佛，这都跟观经很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既然这是一个净土宗的道场呢，那么我们以弘扬净土为我们的责任哦，其实是责任哦，不是什么功德，是责任。那我们责任，我们有能力有多少，我们做多少的工作。所以人多少是一回事，我们借这个机会大家呢共同研究，使更进一步能够使大家的功夫或教理方面更进一步。那我们就是研究那个观经的部分。所以诸位如果有空的时间呢，你们我们在这个地方每天的诵经，我们已经诵那个观无量寿佛经了，是每天诵观无量寿佛经。所以你们如果要听这部经，你们也去诵这一部经。那如果你要听经的时候，会可以更熟悉哦。那我们这个整个课程呢，就是差不多就是在两次就会结束。